弟兄姊妹，愿你平安。在这个疫情漫步几何升级的时代，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们仍然去祈求上帝的福气临到各人。纵然在艰难当中，我们不惧怕，因为有上主同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为着以下来听到的时间去交托给主。天父啊，我们愿意我们心里面继续尊你为圣，愿意我们将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就算我们在家中在网上，我们依然是专注的去敬拜你。恳求主让我们有你的圣灵的同在，以致我们明白你圣言所记载的，我们怎样可以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又可以运用到你所教导的。求主指教我们，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近年有一句的说话，就是好人一生平安。但我们刚才读到亚撒的记载，上个礼拜你看过的已经是讲亚撒是一个好的皇帝，他去寻求神以致打败百万大军。但是今天我们所选的片段，他是看到有两个的 形象。十五章的部分你看到他是一个好的形象，十六章的部分似乎他有些做得不好。是不是好人一生平安，又或是一生平安不能够造就好人呢？的确亚撒是被认为是南国犹大仅有的几位的好王之一。在十四章上个礼拜看的，亚撒是被神看为，就是在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而在今天所读的十五章第十七节，亦都形容他一生是有纯正的心。去到第十六章的最尾，讲他死的时候，他呢亦都是呢他都是有子民为他生一大堆的火。你看到这三节其实是讲他是好的，无论是头、中、尾都是形容他好的。其实这个都是历代志和列王记的分别。列王记的记载，如果你有机会揭到去对照来看的时候，你发觉列王记是没有记今天历代志讲那些的不好的东西的。显然在那里是认为他都是仅有的好王，亦都留他一个好的名声。但是历代志却是挖掘到有几个地方，当他在开始的时候为善为正，中段的时候有宗教改革纯正的心，末段的时候死有人民向他致敬，但是他一生好像仍然会遇到同我们一样有挑战、有危难、有诱惑。好人一生平安，定是一生平安不能够造就好人呢？这三次的经文在十四章的九节、十六章的一节和十六章的十二节讲了有三个的片段，其实是历代志去独家记载其中的第一段，亦都在第二、第三件呢是比较比列王记更详细去记的。这里揭露了这个的列王记认为的好的王有他问题的一面。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他身上要学些什么？我不知道你一直看历代志，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历代志一直去讲大卫做了多少好的事，所罗门又做了多少好的事，跟着 他的儿子罗伯安就做得不好了，似乎都是一个极端，一个好的一堆好的王。我们拍马都追不到大卫了，拍马都追不到所罗门了，我们又不会衰到好像罗伯安那些这样的离弃神。亚撒是不是跟你和我的性情更加相近呢？在一生当中，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我们真的向着神的，就算面对疫情你仍然是向着神的。若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好人不是一生平安，到话今天的讲题要寻见上主、寻找上主，你都知道了，你都很明白这些道理了，你会开始去质疑，咦，我真是这样做，我按着历代志所祈祷，有急难、有疫病，我们向神呼求，是不是拯救就立刻到呢？问题是否迎刃而解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好像寻求神依然落得最后好像亚撒的收场，依然不好？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可能有的疑问。这个星期同工们一路陆续收到弟兄姊妹的一些讯息，知道大家有当中有患病的，有感染疫病的，有家人是患病患得很重的，甚至我们有几个的弟兄姊妹真的在这个疫病当中失去了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我们没有呼求沉稳吗？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得到我们想祈求的平安呢？或者我们先从这段经文，我们去看看经文所讲的事先。刚才讲的三件事，第一件事上个礼拜讲了，不会再重复。100万的大军在他第十年的太平日子之后出现，在强弱之间，神是人的帮助，神帮助了亚撒令他战胜，而犹大国都得到一大批的战利品，并且稳住最南的边界。在这件事之后，神差派先知来找他，提醒他，你不要好像罗波安那样忘恩负义，强盛的时候离弃神。言下之意就是这样，刚才说我们没有读到的部分，就是这里提到下面讲他跟着发生的事，但是15章1至7节就接驳回上一件事，那个100万大军之后的事。其中你就留意在第15章1至7节有三度用了一个特别的手法来写，是一个 mirror image 来的。你不要听到 mirror 就想到其他东西，真的讲 一面镜反照个句式。我帮你做了出来的，你见到前面列到这三点，在先知所讲论当中有这三句的说话，他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一边，另一边就是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找他，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其实一个在原本的文字是一个差不多是一个镜像的结构， mirror image 的句式。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就必与你们同在。更清楚的译法其实是这样，你们若与耶和华同在，耶和华就必与你们同在，同一个字来的，在原文。你们若寻求他，就必给你们寻见，有你们有他，重复翻。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同在、寻求、离弃，这三个你反映到是一个同神结连的程度来的。同神在一边，即是真的很跟着他同在。寻求即是呢，好像有些时候不是的，但是呢都懂得回去找神了，想同神结连回了。寻求最差的情况当然好像他爷罗波安那样离弃。亚撒的一生是不是有这三种的情况呢？经文让我们一再看见同在、寻求、离弃这三个的句式。对亚撒来说，寻求就是他一生的功课。在这段的经，这三章的经文就讲了七次这个寻求这个字，跟他阿爷很不同。阿爷 那段经文是他自强自卑强盛，但是这段呢就是讲他寻求还是不寻求。即是说这个经文的核心教导肯定跟我们今天讲题就是一样的，就是讲寻求寻见的问题。先知鼓励亚撒王，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他继续去讲怎样为之寻求，不是只是去找神围着神哀求，那个是第一步。但是你知道亚撒王来到这里，他已经得救了，赢了，欢呼胜利回来了。去到城的时候，这个先知就出来跟他讲回这句说话，不要离弃神，要寻求神，继续刚强，不要手软。为什么不要手软？原来就是要他尽全力去寻求神，去做一些事。亚撒王听了，所以在12节他们去做了一些事，他就是去立约，尽心尽性寻求耶和华他们来做的神。跟着那句都很惊吓的，凡不寻求耶和华，无论大小男女，必被处死。哇哇哇哇，处死，哇哇哇，不论大小。今天我们看到呢，当然就觉得很突兀，但是当时其实他这个形容不是那时候立刻捉人来处死，而是讲他要展现大家都有一个视死如归的决心，跟从神，不是自己一个，是全部人一起，是展现一幅全国 尽晒咁样样，尽心尽性，全个国家都系咁样样集体表达尽心尽性呢一个图画，冇一样保留，全然献俾神，用奉献表明佢哋对神嘅心。所以你会留意到佢呢个尽心尽性尽力系喺个奉献上边嘅，喺行动上边嘅，点做啊？佢哋奉献牛羊啦，呢啲系抢翻嚟嘅。打贏仗的，他又將所搶奪的金銀亦都將神那一份呢作為一個還願的祭呢獻回給神。另外盡心盡性的行動更加表現在下一樣東西，不單止是好像拿些東西送給神獻情，今年我們講獻情，不單止是這樣，而是說你要除去你一切的不願意的心。因為在裡面阿撒王跟着的行动是他去做了一些改革，信仰上面有改革革新，不是只做外面街那些祭坛圣殿，他连入到自己家都做。从十六至十九节看见他连家里面地位崇高的阿婆，即是他这位太后，他都没有心愿。他拆走了他太后的偶像，劈烂他，整烂他，拿出去烧。那你说是不是政治斗争？你看清楚经文，阿撒冇杀太后噶，嗱后边有啲经文的确有啲王系咁做嘅。从头到尾佢只系针对个偶像啊，针对嗰个偶像啊，而佢对佢嘅呢个婆婆祖母最大嘅保护就系唔容让佢变成继续唔寻求耶和华，要落入死亡。佢系尽晒一切嘅方法去救佢嘅家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于你家的偶像你有多少say，亦都不是讲 Mira 那些，而是你真的跟你长辈同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家里会不会有些机会就是长辈仍然有些偶像存在在家里面，你在那间屋里面一起住，你有没有想过怎样去帮你的长辈去处理这些偶像呢？他又会怎样对你的其他家人有怎样的影响呢？当然这里不是直接的应用，就是 你现在听完到立刻走去拿了它出来处理一下，而是你要去计划铺排，你愿不愿意付出代价的努力的去做成这件事。我记得有一次呢，就跟同工去拆卸偶像，去到一个姊妹家，这个姊妹呢就跟她妈妈呢，因为她父亲的病而呢在病中呢，就是一家去信主，信主之后呢他们决定要拆偶像。上到去那裡一路去拆一路去包他那些偶像，有些是瓷器有些是木的，我就留意到這一家裡面還有另一個成員，就是這個女兒或者這個老人家的孫女，她就在一邊翹埋雙手在沙發上，很脾氣的眼光去望著我們在做的事。我們一路在拆一路在打那些偶像，包住打爛他打碎他，他一路在咦暗暗搞什么啊，搞错啊，这样整啊，真的离谱啊，这样。他不断去讲，他望着我们好像很不开心，似乎这些偶像对他来说有些意义，但是他不是很明白。不过我看另外信主那个女士和她的妈妈那个婆婆，她们的面容她是展现了另一种的氛围，她们是很开心啊，很释放的感觉啊。他们是很专注很乐意地给全队去拆偶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尽心尽性的状态，当时犹大众人都是这样为他们起的誓去欢喜，他们尽心去做这件事，尽意去寻求。而这个尽意也都其实在原文意思是 willingly 很乐意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的尽寻求，我们的尽心尽性是要带来乐意的，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献上，我们给神的是要乐意这样做的。乐意这个字其实应该是这样译的，乐意寻求耶和华，但是你知道有背后有代价要付出，要做些事，可能会有一些冲突，有些矛盾，但是你愿意为上主，因为寻求上主的缘故，行多几步入肉地去寻求祂，不是只是在这里祈祷哀求命，还要你要付诸行动更多的事情去寻求神。 記得在按牧典禮裏面，通常都會問那些按立的傳道人，你是否願意遵從對神的委身？通常受按立的傳道人就會回答，我樂意這樣做。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去答的。之所以這樣答，是因為他真的出於真誠的渴望，很想付出他的一生，擺上一切，盡力的，盡心盡性的，樂意的，去尋求主，去侍奉主，去擺上他的一切。不肯入獄，不肯付諸行動，不樂意的，你尋找不到我們的上主的。求主幫助我們尋求神，我們又是盡心盡性又樂意。經文在這裡講到這位王好像真的挺好，又平安又得勝，又神又被他尋見，得到福氣，還被讚賞為一生有純正的心的人。如果經文停在這個位置，亞撒的一生就真的完美了。哇，一生有純正的心，如果上帝這樣稱讚你，是你一生的總結，寫在你的墓碑那裡，上到去都是這樣的評語，完美。但偏偏在歷代志，他是打破了列王記裡面的完美形象，是記載了另外兩個的 exception， 兩個的例外。在他在位的第36年，經文說他遇到一件急難，有個危險，就是他北面那個另外的十個支派以色列王巴沙去攻擊他們，而他當時竟然選擇了一個策略，他用外交的方法去處理，用我們中國人的智慧，這些叫做遠交近攻，即是近的打仗，就找個遠一點的敵人，即是敵人的敵人去幫手搞他，又或者圍魏救趙，即是如果你讀過這些成語你明白。總之當時這個亞撒他就用重金送贈給亞蘭王，希望他造成這件事，搞到北國以色列這個巴沙，讓他不要再進擊猶大。他成不成功呢？成功喔。在第四節裡就講緊那個亞蘭王便哈達真的去做這件事，真的去派他的軍隊去攻擊以色列，以致以色列王沒辦法不抽了他在南方這個戰線的軍隊去回北方，去防禦再北面的敘利亞亞蘭所來的敵人，停了不去收捉拉馬，危機解決了。這個其實都是列王記的寫法，但歷代志他在這裡再加多了之後發生的一件事。他在這件事之後第七節16章7節那時候，就有先見哈拿尼又來跟他說話了，说他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你在这件事上面行得愚昧啊。当然我们站在神的视角看这段经文前前后，我们知道结果，当然知道他不对。哈拿尼引用早年的事件在当中跟他说，你明明经历过神更大的工作，当时100万的大军古实人，你都没有选到去依靠其他人，你依靠神，为什么今次你会这样选呢？到这里我就想起，有时候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一生爱主，他侍奉主很长期的时间，都在教会在自己的群体里面好美好的服侍，有美好的见证，但是去到有些时期，去了后期，听到一些消息，竟然这位的弟兄或姊妹他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抉择，难听一点说的就是好像晚节不保，他们的言行有时候足以令你想推翻他一生所讲过的事，所做过的事。亚撒是不是这样呢？这个 exception， 亚撒错在哪呢？先知讲得很清楚的，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但我仍然要问他是不是真的做错。有时候我们的确读圣经，我们不单止要读要听，我们还要思考他是不是真的行得愚昧呢？我们试试评估这件事，这件事是谁出手先的？很明显是以色列王巴沙，他去攻击犹大嘛，而且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他一早已经同了这个亚兰王去在北方的时候修订了立了约，以致他可以专心去攻击犹大。巴沙的势力很强，亚撒没办法不认敌， 是不是被逼的、哦、今天你看到已经发生的战事，你会想象到相似的画面，不能不打的，人家来到是吧，你都要拿一支枪的。但是阿撒用这种外交的攻势有没有帮到他、啊、远交近攻是不是可以、啊、好像最近俄乌战争，不单止有地面战，空战，空战都很少，海战也很少，主要是地面战或者炮弹的 战役。其实还有一场是网络战和外交战。乌克兰的总统入夜在这里说什么？你们快点来帮手，北约快点来帮手，派飞机，派什么？你不要只是给飞机，我们给我的空军，我想其他人加入一起出手帮忙，他就可以解围。阿撒亦都是用一个远交近攻，制造一个外交来扰乱他的敌人巴沙，让敌人的敌人可以出兵，中断到巴沙的进逼，而真的做到。如果在今天，这个在军事上是一个高明的一招来的。抽空来看，似乎他没有做错。而最后犹大国有没有得益？当然有啦。巴沙停工，不用打，撤退，拿回拉马，还有他还拿了当中那些建筑物料，起多两个城啊，自己在这个的拉马再北边的地方再防守得多一点，他是进击了由、以色列国更多。但是先知说你这样是靠住阿兰王、哦、不靠神、哦、那我们是不是发现到有些、就是、理性上的冲突？这个像不像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时候的经历？有时候你会觉得在世上有些智慧是可以解决到我当下的问题，而且是做得到的，是不是那时候我这样选就等于不依靠神呢？是不是等于不以神为中心呢？是不是等于我靠晒自己呢？你发觉这条线是很难分的，是吧？你有一些学识，你有一些智慧，你有一些能力，你去用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你不依靠神？那个分野我们要小心。但最起码在这里我们可以用先知所讲的，又是三个的 mirror 的句式，三个的对比作为线索，去告诉你为什么他是不对，是愚昧。第一，关于金银的，他用金银来收买阿兰王，咁外交系咁噶啦，要交换噶嘛，系咪？如果唔系欧洲啲国家都唔会咁前帮手啦，因为有啲背后啲利益瓜葛交易嘅问题。阿撒啲钱喺边度嚟啊？呢度原来讲紧佢系从圣殿啊，从佢自己嘅库房。OK， 你攞自己嗰啲皇宫，你自己私己钱唔紧要，但系攞埋上帝嗰啲系边啲啊？唔系佢早前嗰啲金银奉到去神嘅殿里边嗰啲战利品咯，嗰啲金器银器咯。那些已经归耶和华为圣的，分别出来的是给了神的礼物，你拿回。就好像新年、啊、即是如果爸爸妈妈派利是给个小朋友，转头问他收回，那你都觉得很突兀。现在你奉献给神的，你竟然拿出来用、哦啊、拿出、哦、奉入和拿出的原文是这样，一个入一个出，一个金额。这个 mirror 给你看见，第一这个有问题了，不是人家来抢，你自己走去入回圣殿去抢走神的东西给第二个人。第二个经文重复的字眼是立约，十五章讲到他们同神再一次立约，尽心尽性寻求神，神给他们有平安。而十六章这里他竟然走去跟这个阿兰王去立约，你爸爸和我爸爸立过约，我都要这样跟你去立约。那你说签多份而已不行的吗？买保险吗？同神立约就是完完全全归属于成为神的子民，没有其他人会再跟你有这种关系的了。神答应了会保守和大卫所立的约，你再一次去同神订这个约，也是确认这件事，神是会确保大卫家有后裔坐这个王位，只要这班人是继续敬畏神、寻求神， 神答应了他会亲自确保这件事。现在这个立约的两个对比，这个 Mira 就是给你看见这个的阿撒，他是走去找另一个势力进贡给他，期望他会确保到他继续在这块地上的管治。本来这件事是谁应该做的？上帝啊，你这个立约是不是跟之前跟神的立约有冲撞呢？第三，出和入的问题。巴沙收捉了拉玛，不给犹大王阿撒那里的人或者以色列人去到他们那里，有什么人会由北国去南国呢？经商有可能，移居也有可能，更加大的可能因为信仰啊，好像早年的时候罗波安的年代，他去宗教的改革，以致很多真心相信神的人会来到南国去寻求神。如今他去有也有宗教改革，也有在北方来的以色列人会来归附他，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现在有人搞到这些来圣殿敬拜的人不可以来，你找哪个申诉啊？上帝嘛，是不是？十五章也用过出入这个字，当时就是讲另一个先知的说话当中，他引用士师记里面的人没有律法，没有人教他们圣经，所以他们在那时候遇到很多祸乱，出入不得平安，是因为神。现在你没得出入，你找谁？你找亚兰王帮你搞定？你不是应该找回神吗？三个的对比，先知的说话讲得很清楚，很易明啊。仰赖神，不要因为时局而糊涂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有时候的困局。面对一些艰难危险，我们会这样一时糊涂。我用这个字是因为先知用愚昧而已。你听不听得出先知很留情面？他不是用罗伯安的层次，你离弃神，神离弃你，不是那个层次。你蠢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一世英明，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就是晚节不保啊。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而且先知继续说，所以亚兰王的军兵逃脱你的手、是什么来的？原来神的计划比亚撒的计划更加犀利，他知道迟了一日亚兰王会来攻击他们，或者跟他有战争，而神是预备了将亚兰王这些这么犀利的强敌都交在亚撒手里面。现在他竟然拿了次好的东西或者低档次的东西代替了上好的福分。更甚的就是你给了他金银，你给了那些储货城，以色列那些储货城，他实力大增，你将来怎样跟他对抗？弟兄姊妹，作为信徒，我们今天其中一个重要的抉择，是你今天跟过去的选择有没有分别？一生你都跟着神，今天你有没有仍然持续这个跟神的结连？在疫情当中你很急，你好惊啊！你仰赖乜嘢咧？唔系话我哋唔需要做足准备，唔系话我哋唔要有反应，而系我哋心底里边有冇已经攞咗原本应该交俾神嗰份嘅尊重、敬畏、献奉，反而我哋全副心思就系揾第二条路，希望得解救咧？求主帮助我哋仰赖神，因为时局而糊涂。亚撒被先知提醒，却是没有回转。他生气这个先见竟然讲真话，他生气这个先见竟然说他蠢，于是他将他放在监里面，甚至他虐待一些百姓，大概就是虐待一些声援这个先见的人。亚撒对先知发火是不是无端端的呢？又或者换位思考，在他处境里面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不去仰赖神？或者他的糊涂是源于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不熟圣地的地名，拉玛这个以色列王巴沙收捉的地方， 本来就是属于犹大国的，即是说在那场战役当中，这个拉马被犹大国抢了，以色列王还要在那里起得更坚固来到对抗他，那你说很正常，不是啊，是个距离啊，你知不知道拉马距离耶路撒冷几近啊？九公里咋，即是 几近啊？太古城去到中环那么远咋，那么短的咋，短短的距离里面已经人家敌人去到你面前，你做不做事？你估他之前有没有寻求神啊？若果神在那时候未出手未回答，他的糊涂是不是情有可原呢？一个原本一生尽心尽意一心纯全对神的人，你很难想象他最初没有向神求告的，会不会就是等下等下眼见救兵未到，真的要找后备方案应变啊？起码亚兰这个后备方案 work 嘛，是不是？现在击退以色列王，收复失地，何错之有？看来这个等到几时的问题，经文要用另一件事去解答。十二节最尾的部分，那里说他作王去到最尾那 两三年，三十九年，他患了脚疾，非常严重。他生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那不用说你都知道，经文不是要将神和医生对立起来，有病是要看医生的，你不要执着这一句当金句背，变成拒绝就医的说法。主耶稣自己讲过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要，那即是什么意思？有病就看医生。但在亚撒的记载里面，他特意记下这一点是表达什么呢？原来那个求字就是寻求那个字。他在这个这么辛苦的阶段，他没有去寻求神，他延续他在面对巴沙这个的攻击犹大这件事和亚兰结盟这件事的延续，他依然没有去寻求神。病得这么犀利这么严重，没有去寻求神。我想象即脚有什么病是会令到一个王很辛苦呢？当然有很多种的，我们今天容易代入的可能痛风，即是吃得好嘛，糖尿病，即以致他只脚可能会腐烂，即后来为什么用那么多香料呢？好，因为可能因为他的脚是那个病患是令到他脚部是腐烂，有些臭味，所以人用香料在他床上去熏香他的尸身，去做一个祭即葬礼的仪式。无论点，对于亚撒这个病是跟神的管教惩罚有关。我想讲是对于亚撒，不是凡病都是跟神管教惩罚有关， 你小心听，不是。而是经文的铺排，由第三十六年先知责备到亚撒恶待先知，一路一路一路的回应，神等了三年他没有回转啊。他患脚病是应该很自然让他懂得去寻求神，他却是依然硬颈跟神斗气，远离神，不肯寻求神。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要跟神斗气，有时候我们是不服，不肯接受责备。回到今天的主题，上主就给他们寻见，亚撒的病显示出不是上主不让他们找到，而是他没有去寻求上主。其实当哈拿尼先见讲完说话，亚撒最应该就是苦服自我谦卑，回转寻求主的面，神怎会不让他找到呢？你知不知来到最后这段经文，我要回答回最初我提的问题，寻求神，神就让我们找得见，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譬如我们放诸世界，见到今天的战争的局面，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寻求然后用神帮助的方程式套入去呢？整段记述的其实已经超越了亚撒谋求解决困局的评论。其实这里不是说你面对一些的战争你就去寻求神立刻得解救，不是这么简单。我必须要声明，这种国与国的结盟啊，远交近攻啊，对于古代以色列人来说，和今天我们见到的世界的国家的国力，你要小心分开来看。圣经不是教一些外交的学问，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段经文是的意义就是他们作为神的选民，这个整体由出埃及过红海入到迦南有士师的时代建立王国，一次一次神是以他们为示范单位，做一个 万国万民中的祭司的民族，直接属于神的国度。这个直接属于神的国度，不靠神走去靠其他东西，还示范什么呢？所以这个分别为圣的身份，不是应用在一般国与国之间的方法，它是更加指教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事实上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是直接属于神的国？没有。主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都说过，比拉多问他，你本国的人，耶稣怎么回答他？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今天属神的子民不要再走回以前就是那种改教的旧路，要在地上建立政权的方式。对于当时以色列人这班选民，他要做的方式就是面对敌对的势力，给他的反省就是你靠些什么东西。回归重建的子民，他们再次同神立约，尽心尽意奉献自己一二三十年，去到一个位置，他们一生摆上了，但是面对在他们所身处的环境不容易，回归之后真的在个重建的过程当中很艰难的生活，有不同的困扰，他们是不是仍然愿意继续不糊涂依靠神呢？又或行回世界的旧路，依靠外力保护自己？这个反而是阿撒经文对我们的提醒。对于今天我们，当你外在的拉玛被攻陷，危机就在你面前，在你楼下，在你屋外面，你是继续寻求神等候神，定是全副心思寻求外力呢？求主帮助我们。而最后一个思考是关于病中寻求神的，讲完这里我就会完结。疫情几何级上升，刚才讲了这个礼拜我们收到累计有百几个弟兄姊妹报告患病的消息，我想有更多未必有报告，未必找我们祈祷。弟兄姊妹为着家人很心急，可能好像阿撒这样身患恶疾，那我们想到的就是就寻求，我们有啊，但是寻不见嘛。我记得杨石昌医生也是我神学院的老师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他曾经在一些弟兄姊妹的亲人患上绝症的时候，见到他们紧紧捉住神的，好懂得求神一定要医治他，甚至确信神是一定会医好他的亲人。他说这个是没错的，他说其实祈祷从来都没错的，你有需要你愿意求，你就即管去向神祈求。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有人同你鼓吹要用一种的信心以致你期待有相应的结果，这种不是圣经里面教导的寻求和祈祷。圣经里面所讲最重要的寻求是寻求的对象。这个不是就是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吗？你们若寻求他，他就必给你们寻见。你有没有看到？不是你们若寻求他，他就给你要的，是吗？你找到这个祈求的对象。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想大家记得，终你一生你最重要是寻见神，你同神同在一边，无论所面对的战祸风暴或者死亡的威胁，你没有离弃神，神更加一直不会离弃你。我们一同祈祷。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去寻找你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这里的，你很愿意给我们找到，你很愿意同我们同在，你很愿意让我们经历到你。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所祈求的未必你会应允，但你有听，你会按你的心意为我们去抉择。主啊，我们继续在这个疫情当中，为我们心爱的人，为我们自己，为这个世界，为我们所身处的香港去求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愿意全心的去寻求你，全部人同心的去寻求你。求主帮助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